我是68年出生的，教的都是那些舞厅的蹦擦擦蹦擦擦。90年上海黄埔体育馆搞过第一场上海的摇滚音乐会，叫上海现代音乐会。我记得有李泉和安东，叫四分之二乐队。我们搞乐队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大，一开始工作了，大家都辞职了，家人都反对。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会乐器，你这个人看上去适合鼓手，你去学鼓手。
这是看面相的吗？
这支乐队寿命多长？
寿命但是那时候我们没钱啊，你不知道50000块是谁给我们的，那边也住了很多民工，经过我们这里他们就会唱这首歌。
哦，真的吗？
对。偏爱民谣摇滚，支持独立音乐，欢迎收听文林 FM， 我是独立音乐人周勇。
其实向大家介绍周勇老师是一个技术活，之前有向您的朋友打听过您，您的一些情况，似乎也很难给您下一个定义。更多的大家对您的为人都是特别低调，特别靠谱，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定义吧。但是如果让您自己给自己加一个 title 的话，
那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喜欢音乐的一个人吧。
那天我还跟朋友聊到说，作为一个音乐的爱好者和作为一个职业的音乐人之间的一个差别，是不是在于他是否发了作品，是否做出了专辑。
我的区别就是，职业的音乐人他是靠音乐来维生的，那如果不是以音乐为职业的，那可能就是一个音乐发烧友或者音乐爱好者。我还不行，我还没这个能力靠音乐来维生，所以我只是一个发烧友吧，爱好者。
其实在上海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啊，跟北京不一样，上海做音乐的人大家都是半工半乐的这种。
对对，最开始我们搞乐队的时候大家年龄都比较大，已经开始工作了，大概22岁。
您22岁的时候？
对对，我22岁。
那会儿几几年？我是不是把您年龄给透露了？
没关系，反正已经老了。大家都叫我老油条。我是68年出生的，可能90年91年的时候，那时候刚组乐队嘛，就是我们刚开始工作，觉得工作没意思，正好看到这时候有摇滚乐队，然后我们就组织了摇滚乐队。
那个时候跟您同批的上海的一些摇滚乐队都有哪些？
在90年的时候，黄埔体育馆搞过第一场上海的摇滚音乐会，叫上海现代音乐会。那个时候大概有7-8支上海的摇滚乐队，我记得有李泉和安东
啊，真的吗？
对对对，他们有一个乐队叫四分之二乐队。还有金武林你知道吗？就是音乐学院的也有个乐队叫特混。还有就是学士乐队，就是阿燕你知道吗？就是电视台的
主持人。
对对对，
阿
燕他们有个乐队叫什么太阳同伴，还是反正就是大概有7-8支乐队
啊。这个太让人意外了，完全没想到。像李泉也搞过乐队，阿燕老师也搞过乐队。
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其实 Live House 上海还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对，那他们演出的出口在哪？
我印象当中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地下的演出，就是可能自己办的演出，那这很少很少，或者是那时候有一些夜总会，他们里面有些乐手就是这些里面的乐手，其中有些人也喜欢玩乐队嘛，大致是这样。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查到数据，到底在上海有多少人在做这种地下的音乐？
那时候很少，就90年代初的时候，乐队大概就只10支左右。我
只有这么点吗？
或者可能多一点，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通讯都很差嘛。我刚开始弹吉他的时候，我的邻居有的一个同学，他是在21大学习，然后他们就知道哦，那边有一个周子峰。就是学士乐队铁玉兰乐队的那个吉他，他在卢湾区那边，然后我们的同学认识他，就在上海就知道这个人是弹吉他，就过去认识这个人，谈到这个人，哇，他会弹什么冈山楼斯啊，或者什么那个，
哦，厉害，崇拜死了，
崇拜死了，厉害啊。但其实他年龄跟我一样大。
哦，真的吗？
但是那时候我刚开始学嘛，然后当时就觉得，
他学的早，您学的
晚。但是我们就知道上海就有这几个人
啊，
就很少。然后就看了那个90年的乐后，然后我们就很兴奋嘛，就说哎呀，我们也要搞个乐队。那我们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会乐器。
不会乐器就想搞乐队吗？
对啊，
现在是完全不敢想的。
换
我，对啊，
对啊，而且我们都已经20出头了，然后就说，哎，你这个人看上去适合鼓手，你去学鼓手。
这是看面相的吗？
面相很准。
对对。
然后哎，你适合弹贝斯，你去学贝斯。但是那时候也没有学的地方，有的学的是什么？我们报名的都是教的都是那些舞厅的
那种
曲
风，曲
风就是圆舞曲，蹦擦擦，蹦擦擦，
哦，这样的，
或者蹦擦蹦擦什么，就是
三步四步吧，
啊，
就交际舞的那种
对对对对
那种节奏，这个太有时代特色了。
对
啊，因为我是上海隔壁的这个江苏，在我们小时候所生活的那个城市里边，所有的东西一切都是朝上海看齐的，就连做个广告都是要跟上海学的 我们这里新开了一条什么什么商业街，那是可以媲美。上海南京路是什么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啊。就所以其实上海在我们这代人的印象当中，它就是一个永远走在前头的这么一个
发达，
对，很发达的一个城市。
对，
所以它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文化上，它都是一个引领者。
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做乐队其实还是受到了很多这种外来的一些影响的。
那当然当然有影响，因为为什么会听一方看了那个演唱会，还有那个时候上海的广播电台刚开始有 FM 嘛，就是他会每天中午会有一个美国午餐音乐时间，就是每天中午他会放一个美国的排行榜的节目，排行榜当中有各种乡村音乐，有摇滚也有流行，那听到摇滚就很激动嘛，像Bon Jovi 啊，有什么 Skid Row， 反正那时候流行是重金属嘛，听了很多，反正已经受到接触了。
台里那个时候也会播放一些重金属的，
有有有，
那相对来说要比现在这个环境要宽松很多呀。
对对对，
比较一下，
他才会刚开始嘛，就这些音乐嘛，西方的音乐
是我们国内人做的，还是他直接引进国外的？
他直接引进，
所以都是英文，
是有英文，但是他应该也翻译了，就是中间那个主持人也会把翻译，哦，这第几名，这是谁的什么什么邦交位的什么歌手，每天都有。
天哪，太幸福了。
对啊，
我们在乡下这些小朋友完全听不到这些，所以你们说，
啊，
你们那个时候去打口袋或者怎么样，
对对，
我们根本接触不到，我们都在田埂上玩钓青蛙呢，这个是，
现在我们好想去钓青蛙。然后我们开始去报名培训班，学那个乐器。
嗯，
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就越来觉得上班没意思了嘛。然后就到了92年，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家里嘛。
嗯，
然后就觉得，哎呀，住在家里怎么样练乐器啊？
这个排练的地儿在哪儿？
对对。然后就说我们一定要出去租个房子。然后哇，就找朋友，朋友的亲戚。其实我们的乐队的人都是同一个学校，叫同济中学。上海有个同济中学，
就是杨浦那边。
对对对对，同济中学高中同学。就找一个朋友，然后在二军大那边，在以前那边都是很多都是
农田，
我们那时候是农田，所以我们一个同学的亲戚在那边农田里有一间房子，记得50块大概，我们就住了一间嘛。
50块是一个月了咯？
对对，一个月，
啊，一个月50块，
对对对，
90年代一个月50块，
还挺贵的，挺贵的，
对对，
那时候工资
可能也就
10块，70-80块，
反正几个人凑凑可以
了，啊，对对，可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可以排练，
嗯，
但是年轻人在一起那时候排练的少，还是都是吹牛的多，大家在
对，特别正常，其实就是几个关系要好的朋友，共同兴趣爱好的，
对，
成天在一块吹牛，
对对，成天在一块吹牛。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就觉得真的要把乐队搞出来，你上班以后回家练这些是练不出来的，我们乐队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就觉得时间太少了，后来就大家都辞职了。
家里人不得疯了？
家人当然是
国营单位啊，而是那个年代，
对对，
那
家人都反对，
这怎么办？
我特别搞笑，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单位的经理就说，啊，你真的要辞职吗？就说我们单位没有人辞职过，总经理就很语重心长的就说，哦，你真考虑一下，这对我们单位影响不好，就觉得，
哎，对，那个时候那个人的观念是那样的，
对对，就觉得
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出格的事儿。
对，你辞职就觉得是你损坏了公司的名誉，肯定是因为公司不好，那时候也好痛苦啊，但是还好那时候年轻。然后他说辞职一定要父母同意。
哦，那还是要签字的了，
对，就很难，
哦，就是要签字的，
但是我父母肯定不同意啊，怎么可能同意啊。然后我就趁我父母就是他们没注意的时候，把他们的一个章撕偷了，他们的章在那个上面盖
了
个章，
盖了一个是吗？
对。
后来他们是多久之后发现这个事？
后来我就知道肯定父母那个嘛，辞职没多久我就去了大连，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在上海的话，父母肯定要盯住我啊，
嗯，
不能让我辞职啊，对吗？
嗯，
我妈后来就知道了嘛，
嗯，
她就到公司去说，家里是不同意她辞职的，父母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我妈我估计肯定哭了或者怎么，
肯定的，
对对。然后总经理就说，这样吧，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在大连待了3个月才回上海。现在想想很不 很不好意思，对不起
父母。
我想再回想，他们肯定是
多伤心，
多伤心
啊，
多考虑了，多那个，
对
吗？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旱涝保收嘛。
对，
一旦把你安排好了，他们心里的负担也就下来了。国营单位就是可以做到
退
休的，
退休啊，
对，他们不用担心你了。
还有搞笑了，我到了大连以后，我就住在一个疗养院嘛，叫船舶疗养院，就风景非常好，在那个海边。
嗯，
那边的就是其实都像护士，就里面工作人员，他们对我也很好，但是他们也不理解我嘛。
嗯，
就说哎呀，你辞职挺好的，你为什么不去做生意啊？因为那时候刚流行下海做生意。
对，改革开放。
对，90年代初。
90年代初。我觉得特别像凯鲁亚克式的那种在路上的感觉。对的对的对的，就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段经历，这个人就会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对对，哎，会有机会把这段经历写成歌吧。说不定啊，有一天，
说不定有一天。对，
后来你们的乐队的，
我后来三个月又回去了，回去后大家那时候已经都辞职了嘛，就是说哎呦，我们要好好排练。我们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搞原创了，最有意思的是有一首歌叫在拥挤的人群中奋力穿梭，那个时候每天晚上我们就在那边排这首歌，但是我们住在农田旁边嘛，那边也住了很多民工，民工每天经过我们房门嘛。
嗯嗯，
后来有时候他们民工经过我们这里，他们就会唱这首歌。
哦，真的吗？
对，也就不再无端的失落，也就不再无端的失落。
很能唱到人心里去的。对，就歌名一出来，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梭，就画面感就立刻有了。
哦，是
吗？但那首歌后来就没有录下来，对吗？
没有没有没有录下来，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一开始就写了歌。
嗯，
之前大家都是听流行歌曲嘛，什么罗大佑啊，或者什么。
嗯，对对。
刚开始写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歌就有点受那种影响，但再到后面我们就不一样。
这支乐队寿命多长？
寿命，寿命，
我问的太直接了。
对对，问的很好。就是我们不辞职了嘛，92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没钱了嘛。
对啊，
都没钱，
没有收入了。
对啊，
对，
都没收入，
之前都是在吃存货。
对啊，后来想怎么办？
上海母子周勇的首张沪语专辑《我是真的真的欢喜侬》终于可以出版发行了，热烈祝贺！语言是文化的根，文化是无形的力量，力量是艺术家的魅力，魅力是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才会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我们要留住上海的根，我们要留住上海的文化。说实话，勇哥出这张上海话的唱片真的是非常出乎我的意料的。和勇哥认识这么多年，一直觉得勇哥他就是一个听着西方的 rock and roll 长大的这么一个人，演出的时候也是一张口就是这些很经典的摇滚音乐，但是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出一张偏向于民谣风格的，而且是用上海话来演唱的这么一张唱片。当然了，也是有必然的，像勇哥他这个人的话， 他首先第一他很靠谱，第二能够感觉得出来他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这种热爱。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杨浦那边，因为上海很大，杨浦那边我很少会去的，然后勇哥就带着我在杨浦就转了一圈，哇，这条弄堂是什么什么，文化功用是什么什么，如数家珍，能够看得出他真的对这里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这已经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勇哥出这张上海话唱片放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确实它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我们知道上海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最国际化的城市，至少是之一，但是我们在享受这些国际化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上海本土的文化却一直在被侵蚀。现在上海的小朋友很多不会讲上海话的，在上海的学校里面居然要开选修课，就是教上海的小朋友去讲上海话，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每座城市都有它的不同，而城市真正的不同来源于哪儿呢？就来源于它的文化。而语言方言作为一个文化最好的载体，在上海这座城市居然面临着消失，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口，勇哥出了一张上海话的专辑，文化上的意义可能远远要大于专辑它本身的意义。
谢谢。
就一刀就扎在人家心上，太准了这一刀。